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好，弟兄姊妹，我们请再次起立，我们来同心攻读圣经主的话语。我们先读罗马书第三章，然后读罗马书第六章。请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感谢主，大家请坐。求神祝福每一位攻读他话语的人。我们今天要看的一个新的系列的第一讲啊，是关乎救恩论，题目叫做好人也需要信主才能得救吗？这个题目呢，是去年在我们退休会当中啊，同工要我带一个福音的专题，那么我们也有几位的慕道友来到其中，和慕道的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内容的是今天所要讲的一部分啊。今天我们也会有一点神学的内容，去年感恩节的时候在美东门训营里面有分享这样一个救恩论的题目。因为今年呢，我们教会的主题是领人归主，所以心中就有感动关乎这个救恩论的题目，和大家在没有别的更好的场合，就是主日的讲台上面和教会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但我也知道这个题目会比较的这个艰深或者枯燥一点，那我们尽量把它能够把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学术的内容把它减到最低，尽量能够跟我们的实际生活侍奉传福音能够有更多的一个关系。那为什么要讲这样一个关于救恩论的题目呢？我们知道辨别真理与谬误有三条最重要的标准叫做重中之重。我们反复和弟兄姊妹分享，常常来讲到第一条就是关乎三位一体，特别是基督的神人二性。因为这一条的真理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到底是谁，可千万不能够搞错。在前一段主日学当中我们刚刚有看到特别是在这里好像似乎圣经的记载有张力的地方到底是三个位格还是一个神，我们知道这丝毫是不矛盾的。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也是不矛盾的。那么第二条就是我们信仰的正典英文叫 canon， 圣经无谬无误，至高独一的权威，是我们辨别真理与谬误三条最重要标准当中的第二条。因为任何一个宗教的信仰它的经典，它的正典就定规了到底他们信的这个内容是如何的。如果你去跟一个伊斯兰教徒跟他有一些的不叫交通谈话有些对话的话，这个伊斯兰教徒每一次都会告诉你我们拜的是同样的神。那我们每一次都要告诉他们我们很客气的回答，但是也很清晰的回答，对不起，我们拜的不是同一个神。为什么不是同一个神呢？因为他们的经和我们的经不一样，他们经里面所讲的那一位的安拉和圣经当中所启示的独一的真神不一样，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信仰的正点。第三点就是得救的道路，因信称义。那这三点，敬拜的对象、信仰的正点还有得救的道路，很多的宗教全都在都有这些要素都在讲我们拜的是谁，我们读的是什么。法轮功还有一本转法轮呢， 他一定他有他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经典去读的。那几乎所有的宗教信仰也都告诉我们有一条得救的道路，怎么样能够进天堂，因为都讲到人的这个罪的问题，当然里面的内涵不完全的一样。那在这三点当中呢，对我们一般我们不是去读神学院的话我们的平信徒，我们把这三条讲清楚，前两条大概有半天的时间就足够了，有那么三四个小时，关于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能够讲把它讲得透透的。第二条关于圣经无谬无误是我们至高独一的权威，包括圣经的来源，包括我们对一些关乎圣经的挑战和回答，我们有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可是第三条关于救恩上面这个得救的道路呢，其实在教会里面不单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包括会友当中有许许多多这样那样的一些的问题一些不清楚的地方一些的困惑，常常会遇到，没有三天你讲不完可能我都说少了。那这一次我们希望借着这样一个系列能够来回答一些相关的问题，我们常常会有的，甚至有的时候是一些的误解。那当然因为它比较的有一点的神学性，我们也是在这一年当中把它spread out 隔一段时间讲一次，隔一段时间讲一次，而且呢用不同这个题目，尽量是跟我们的这个实际的侍奉生活传福音能够起到密切的关系这样来讲。好，为什么要讲救恩的真理？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第一条它很重要又涉及比较广的一些相关的题目和问题。第二点，当然我们知道令人归主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第三点，有人可能会问需不需要讲那么深我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以前还在中学里面读书我们这个老师呢就常常讲一句话，说一桶水和一杯水的关系。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要给别人一杯水，你自己最好要有一桶水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做好自己的装备存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若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就要常做准备，对不对常做准备，然后有温柔敬畏的心能回答别人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都会提出来所以不单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三福个人布道的培训当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但是这一部分呢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会摆在我们的主日的讲台，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更深入的一些福音疑难问题的解答，我们就在培训当中来特别的做一些的教导。好，这是我们的前言。那么首先关于这样一种救恩的理论，在教会历史上呢曾经有出现过形形色色的一些错误的赎罪理论，我们在这里只挑出两种来要特别的点一点让弟兄姊妹有个了解也有一个警醒。第一种，首先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撒旦赎价论Ransom to Satan Theory。 这样一种撒旦赎价论在初代教会有一个教父叫做俄利根，他所主张，而且很不幸的后来的奥古斯丁，大名鼎鼎的奥古斯丁也是持这样一种的理论这样一种理论呢本质上是很有问题的。撒旦赎价论认为说，因为人被撒旦所掳，所以我们需要向撒旦付出赎金当然我们付不出来，谁来替我们付？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怎么付？十架宝血来付。所以耶稣基督的十架宝血的救赎，这样一个救赎赎买是向谁赎买？这些失丧的灵魂，向撒旦。所以变成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付给撒旦的，这个讲法有没有问题？这个讲法是很有问题的。我们当然很快了，我们都不进入到很多的细节，后面我们还有今天有好多的内容要讲如何回应？非常简单的，人犯罪是侵犯干犯了神的圣洁， 为罪所付出的赎价是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也只有神才能使人获得自由。弟兄姊妹，你想一想，你即使付给撒旦再多的赎价，撒旦那么样的凶恶啊，是变本加厉的，他会放过我们吗？再想想那个十灾，那个法老，他最后放不放过以色列人啊？都到了第十灾了，都灭长子灾，你们走吧啊！这个摩西一次一次见他 Let my people go， 走了走了，他怎么样啊？还派军兵去追，是不是啊？若没有云柱火柱，若没有了红海，这个撒旦法老是非要把他们给掳回来。撒旦是极其极其的邪恶和可怕，不会说我给你做一个交换，他就善罢甘休，就到此为止了，不会的，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在属灵的征战当中，跟撒旦是不能签和平条约的。啊，所以十架宝血是对撒旦的审判，宣告了他的失败，而不是给他赎价。啊，我们就只简单的讲这么多。所以这一点呢，有的时候啊，我们不自觉的，可能我们搞不清楚这个概念啊，我们就会把它搞混淆。我们要提一提第二种，一种叫做道德影响论啊。那这个呢，是在中世纪有一位叫做亚伯拉德的人他所主张的啊。这种主张呢，离现在已经差不多都1000年了，但实际上啊，日光之下无新事，新事啊，这是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个先驱，虽然是在中世纪的时候。这样一种的道德影响论，他认为基督的死并非赎罪所必须的，而只是显明了他对人类的爱啊。基督的死也不是公义的要求，为的是什么呢？去软化罪人的心，看到耶稣这样的大爱啊，这样的牺牲，这样的舍己，让罪人的心就被感动了，软化他们的心，然后就让他们就悔改了。这样一种道德影响论，今天形形色色很多的新派神学、自由主义神学的鼻祖都在那个地方。这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呢？显然是不对的。我们的回应也非常的清晰，基督的死无疑是代替性的，彼得前书第3章18节啊。所以罪人在圣洁的神面前得以称义，不是单单受到爱的感染，乃是呢无罪的代替了罪的啊，有罪的。圣经明讲啊，神公义的要求是一定要得到满足的。好，那么赎罪正确的意义是什么？关乎这个救恩论啊，我们先把这个正确的这些概念，后面也有几个相关的术语，很简单的和弟兄姊妹做一个分享啊。基督之死的基础意义是一种代替性的，他在罪人的地位上死去啊，与我们这些的罪人认同。当然我们知道他完全没有犯罪，他满赎罪人，成全神公义的要求，使人与神和好，重获自由啊。那么下面呢，有些词来解释基督的死。第一个，代替 substitution 啊，这个拉丁文 vicarious 啊，一个代替另外一个。圣经当中有许多经文都强调，基督代替全人类付出了这种代赎啊。我们把经文也都列给大家啊，我们就不一个一个去看。第二，叫做 redemption 救赎啊，这是另外一个词。来自希腊文 agorazo 啊，从希腊文，我们这些原文我们不用去管，它意思是什么呢？是从市场上买回来，而且当时那个词常常用在这个奴隶身上啊，常常用在奴隶身上。那这里大家要注意了，我们刚才不是刚刚讲到这个撒旦赎价论吗？啊，我们要怎么看这个问题？弟兄姊妹们，我们人被主的宝血买赎，是从罪的咒诅当中得到释放，大家记得吧？当始祖犯罪被赶出伊甸园，就在这样一个罪恶的这个咒诅的底下。现在我们是从罪恶的咒诅当中得到释放，被买赎回来，从此我们就归向基督啊，属于基督，成为基督的奴仆，实行神的旨意。这里跟撒旦没有关系啊，你要知道，弟兄姊妹们。第三，叫做和好 reconciliation 啊 ，catalasso， 这是另外的一个希腊文的词，意思是什么？产生改变。那和好，我们是与神和好的人啊。这个和好本来最初始意思就是做出一个改变 ，make change 啊。原来是与神为敌的，原来是我们是用后背对着神的啊，我们是抗拒他的。现在回转过来，与神和好了。第四个词，赦免，更多从神的这个角度啊 ，forgiveness 啊 ，charizomai， 这个词呢是希腊文因恩典而免债的意思啊。本来我们是欠神的债的，这个债我们自己也还不起还不清的，现在因着基督赎罪的工作，把指控我们所有的罪都完全免除了啊。好，下面称义啊 justification， 宣告一个人是义的，是对的啊 ，right righteousness， 这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行动啊。根据是什么呢？根据是基督的宝血，因为基督宝血的遮盖，父神看我们就不再看我们是肮脏污秽的啊，是充满了罪恶的。现在神看我们是一个义的人了，所以我们知道中文这个义的字啊。以后有机会我们专门来讲一讲基督教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很多人也很关心这个题目。义，正义的义，这个字繁体字上面是什么？上面是羊，底下是我，很奇妙的啊！这样一个赎罪的羔羊，他的血遮盖了我，我就成为是义的 justified 啊。好，那么下面我们继续往下来看这个救恩的过程。救恩的过程，首先这个救恩的过程我们要从神的要求来开始来看。神的标准和要求是怎样呢？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讲得非常的清楚，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啊。You shall be perfect just as your father in heaven is perfect。 神就是给我们提了这么一个要求，简简单单的，但这个要求高不高？太高了，是一个完全的啊！你们要圣洁，因为他招你们的是圣洁的。打个比方来说，到这个福音布道的时候，常常用这几幅图啊，比较形象一点。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怎样呢？射箭啊，古人这个射箭啊，以前那个 Boy Scout 啊，他们那个学习这个射箭很有意思啊。要求每一箭都要正中靶心，不能偏一点，偏一点就不 perfect 啊。其实呢，你知道这个古人啊，射箭是个 bullseye 啊，就一个圆圆的大大的一个红点啊，然后一个草垛子什么东西画在上面啊，或者一个木板画一个大红点啊，这叫牛眼的 bullseye。 如果你要是参加这个射击的比赛，或者是参军射击这个练习啊，你都知道只要是贴着这个圆圈啊，圆点的边贴一点，就算是内环，你就可以得分了，你就可以打十环，打边贴边都行。神的要求说贴边不行perfect 枪枪正中靶心，这个要求太高了。那么谁能够达到呢？我们达不到，这是一方面。可是实际上在我们很多时候人的内心当中，尤其是一提到罪这个词这个概念，我们把它想成是完全另外一幅的图画。想成什么呢？我们对罪的理解认为是每一件都拖把才叫做罪。要晓得这个人对罪的认识和理解跟神的标准和要求差得有多远啊！所以也因此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每次传福音尤其是中文啊，尤其是再是像一些的年长的长辈，我们去传福音就更要多多的解释。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有没有信主的啊长辈父母啊亲人，跟他们一讲我们是人是罪人哦，这个是很麻烦很麻烦的事情常常我们的长辈就暴跳如雷啊。为什么呢？哦，你现在小辈还来教训我了啊，说我是罪人，我没有杀人，没有放火，没有坑蒙拐骗打家劫舍，你说我是罪人，他就不高兴啊，觉得我们在教训他。那我每一次我们都要特别的做一个解释，这解释是什么呢？我们所讲的这个理解这个罪叫做 crime， 对不对啊？刑事犯罪要判刑的啊，关监狱的。但是圣经里面讲的是另外一个词，不是 crime， 是 sin 啊，是 sin。 圣经所讲的罪啊，在这个原文当中这个词啊，希腊文叫做 hamartia， 也别管它啊，这个记得住记不住都没有关系的。但是这个 hamartia 这个罪这个词呢，原来最初始的意思就是指的射箭没有正中靶心偏了， 哎，叫 Mr. Mark， 不一定是 Mr. Target， 就是箭不中地啊，地啊就是这个靶心，不是箭不中靶，大家晓得吧？很多时候我们就认为说箭不中靶这个是犯罪了啊，所以那些人是罪人，你看他们多坏呀，判个十年五十五年的有期徒刑都少，可是我挺好的，我没有犯那些的罪，我还是蛮善良的，我还是很有爱心的，常常是关怀别人的等等等等，我们就觉得我们是 OK 的。可是不对，圣经当中的要求比这个要高的太多太多太多了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也要注意哈，千万千万要注意啊！有时候我们就认为说，十恶不赦的啊，那些才是罪，坏到了极数那些才是罪。当然，圣经当中讲到这个罪的概念，我们不要模糊，罪的概念是很可怕的。可是罪的概念可怕在于它无孔不入，罪的概念更可怕在于我们没有一个人靠自己能够解决罪的问题，没有一个人靠自己能够达到神的标准，而神的标准。是哪怕差一点都不行。如果我们非要讲成是十恶不赦那个才是罪的话，你就把神的标准降得太低了啊！这是人的标准，用人所想象，这不是神的标准。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明白这一点。那么人性的真实的光景是怎样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可能像这幅图里面，你看有的时候我买某一个方面啊，我还不错的，我射箭这里大概八环没有，六七环也有了 离这个靶心最近的啊，也有的稍微的差一点啊，有的这个就差的比较多一些，那我们每个人这个差的地方又不一样，这就是人性的真实的光景，像人性特别的复杂啊，很复杂。我们里面有没有恻隐之心？有啊。有没有羞恶之心？有。有没有是非之心？这些我们全都有的。一个小孩子小小一点，如果要是这个小孩子慢慢开始啊，我们说啊，人生下来也都是小罪人，这个也是对的啊，都会撒谎，对不对？那小孩子一撒谎啊，你从他眼神当中能看出来，为什么呢？他知道撒谎不对啊，那爸爸妈妈一问他，哎，小孩子就躲了，他知道这不对的。没有一个人，哎呀，我今天会撒谎了，好高兴啊！不会不会的，啊，我们人里面都晓得，看到有一个人，他很悲惨。我们看到现在，最近有两件事情，这个新闻，让我们心中很难受。一个是国内的江苏徐州丰县铁链女的事情，我们大家都有一种正义感，义愤填膺，看到现在乌克兰被俄罗斯入侵，那么多的平民百姓无辜的生灵被战火涂炭，我们心中极其的煎熬和难过，人里面都有这样一种是非正义感，不需要偏偏只有基督徒才有。可是另一方面，我们里面有没有骄傲？有没有苦毒？有没有虚谎、贪婪？这些也都有。那到底人性是本善还是人性是本恶呢？这问题就很复杂了。对于我们中国人这个老祖宗啊，老夫子来说，那么当然因为孟子这个认为人善性善，性善论啊，所以呢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一般我们就认为性善。荀子和韩非子呢认为人性本恶啊，所以用法家啊，要用严刑峻法来治理。那这两派就一直在打。那我们基督徒怎么看这个问题？那有人认为说，在伊甸园当中，始祖犯罪之前人性本善，犯罪之后人性就本恶了。那今天啊，在今天在这个世界当中，其实我们看这个问题也很复杂。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这是2011年，11年以前啊，11年以前，在中国广东佛山 一个小月月事件。当时在还在微博上面得到非常非常的关注。小月月四岁的一个孩子，爸爸妈妈工作很忙，然后他呢就在路边玩耍，玩耍不小心被一个车撞倒了，撞倒了，第一辆车压过他跑掉了。那他在地上正挣扎的时候，又被第二辆车又撞了一次，很惨。有这个摄像头照的18位行人，先后用18位行人一个一个都走过去不管的。大家也知道，现在很多时候如果你去好心去帮助一个人，你被讹上了常常有这种问题，对吧？在南京曾经有过这样的事件，实际上是国内很多地方都有过。原来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位老长辈，他说他也遇到这个事件，差点就被讹上了。等到第19位，就是这个陈贤妹，她叫陈贤妹，老妈妈看到小月月就赶快冲过去把她抱了回来，把她救回来。然后记者就报道这件事情，报道这个陈贤妹这个老妈妈，政府也给她发奖金，很多人呢也给这个陈贤妹给她捐钱认为她见义勇为，这就是做出一个表率。在这个时候，一些网民还有包括一些的邻里就开始讲风凉话了，说什么呢？说这个陈贤妹呢，她是为了博出名想要赚钱因为这样的话别人会给他钱。你看，这是小月月的爸爸妈妈来向陈贤妹老妈妈表示感谢。那陈贤妹这一辈子大字也不识几个，也没有见过世面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老太太，心很善良。她说，我哪里懂什么叫出名啊，我当时哪里有想过什么要出名的这回事情，我就看到这个小孩子太可怜太危险了，我就冲过去赶快把他抱了回来，就这么简单。人家给他的钱，包括政府给他的奖金，他都捐给了小月月要去这个医院疗伤，要花很多的钱，给了小月月的爸爸妈妈。记者采访他，他也不要出名，后来他好多人采访他都躲到老家去了。所以有时候这些网民在那里去说他这个说他那个就是人自己心中怎么想，你去说说人家，他人家不一定心里是这样想的。这个白方礼这位老人家叫白方礼。1982年的时候，他马上就70岁69岁的高龄已经都退休了。69岁的老人家回到家里面抱孙子享受天伦之乐多好呢？没有。他这个时候开始69岁开始通过这个个体人力三轮车呢客运支教，去登三轮然后呢就去捐助从86年到99年省吃俭用，后来他这个事情记者给他报道出来以后呢，还有人热心帮他成立了一个人力三轮车的公司。这个人力三轮车公司然后有几位员工，白大爷每一次就跟这个员工就说说我们登三轮不是为了赚钱是什么呢？是帮助那些的贫困失学的儿童。他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晚上回到家里面去点钱，有零的有整的这些的钞票，在他点钱不是自己发财，他拿一个这个塑料的铝的饭盒，以前国内那种长方形的大大的那种铝饭盒，就在里面码得整整齐齐的秘密的一饭盒的钱攒够了，他就到学校里面去捐给学校这些贫困的失学的孩子，每次就做这个事情。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